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9月26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和克林顿承诺支持以色列；另外，星期一总统辩论将有可能成为竞选的决定性时刻；另外，联合国就阿勒颇局势举行了紧急会议，商讨下一部分的对策；另外，又有一名台湾的民进党立委赴香港出席论坛的时候签证被拒。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天在第一场总统辩论的前夕，美国总统候选人分别同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晤。会谈呢是私下进行的，但是双方的竞选团队都就这次会谈发表了声明。克林顿强调了一个强大和安全的以色列的重要性，他说他仍然致力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通过直接谈判达成两国方案，而不是由联合国或者其他外部力量所规定的结局。这位前国务卿还承诺实施与伊朗达成的国际核武器协议，但是内塔尼亚胡对核协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川普的竞选团队说，他和内塔尼亚胡详细讨论了以色列使用围栏保护其边界的问题。川普在谈到希望在美墨边界建立一道围墙的时候，经常引用这个例子。另外，川普还承诺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国不可分割的首都，此举将促使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政策出现大逆转。耶路撒冷的地位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极具争议的问题。美国在特拉维夫设有大使馆，官方尚未承认耶路撒冷为任何一国的首都。目前离美国总统选举还有6个星期的时间，在星期一晚上纽约市郊举行的第一场总统辩论之前，这些会谈将有助于候选人展开他们的外交政策水平。那么星期一呢，民主党人克林顿和共和党人川普的第一次总统辩论预计呢将吸引1亿观众，届时人们将有机会对第一次同台的两位候选人进行评估。这次辩论呢对两位候选人都利害攸关，观众们不仅要留心他们所说的话，还要留心他们说话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彼此的态度。这次辩论将成为川普的关键时刻。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他缩小了与民主党人克林顿之间的民调差距，部分的原因呢在于他显得比过去更加自律，而且把重点放在他的中心议题之上。川普在佛罗里达的迈尔斯堡的一个集会上对他的支持者说，我们要使美国再次强大起来，我们要使美国再次安全起来，我们要使美国再次伟大起来。佛罗里达州是关键的摇摆州之一，川普在最近的民调当中已经与克林顿持平。就克林顿而言呢，他期待通过这次辩论能够安抚他的支持者，并且推进他提出的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包容经济的信息。正如他在最近的在佛罗里达奥兰多的一次集会上所说，我们都是有价值的人，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
第一次电视直播的总统辩论是1960年，那时身为副总统的共和党提名人尼克松对阵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肯尼迪。
我们要让我们的国家再次前进。
肯尼迪以良好的表现对阵更有经验的尼克松，辩论决定了选举的结果，肯尼迪以微弱优势胜出。竞选问题专家杰瑞米·麦耶说，这显示了总统辩论的重要性。
肩并肩跟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站在一起的机会，只有在竞选中才能够得到。
在1976年的辩论中，时任总统福特在与民主党候选人卡特辩论中，在评价苏联对东欧影响时出现过失，因此输掉了竞选。
苏联根本就没有控制东欧。
卡特猛抓住福特的错误不放，福特以微弱劣势输掉大选。乔治城大学教授斯蒂芬·威恩说，这是辩论重要性的又一例证。
在候选人旗鼓相当时，总统辩论对于大选来说格外重要。大多数观看竞选的人会支持他们喜欢的候选人。
四年后，里根在唯一的辩论中压倒卡特，致使卡特败选。
里根总统向来都是反对这种提议的。
里根在辩论尾声对选民的提问成为了现今辩论的标准问题。
Next Tuesday, all of you will go to the polls.
我想你在做决定的时候问问自己，你现在的处境比四年前更好吗？
麦耶说，现如今候选人的目标都变成了不要在辩论中犯大错。
辩论现在变得不那么有力了，人们也不像原来看的那样多。不过呢，虽然没有很多人看直播，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所有人都会到脸书或者 YouTube 上去看那一段视频。
竞选专家预计克林顿和川普的第一次辩论将是收视率最高的活动，这对于两个候选人来说都是关键的一搏。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虽然美国的经济在过去七年间一直呈复苏的状态，但是眼下的选举季节，美国民众对于经济状况的不满仍然是引起民怨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尽管新的经济数据显示有更多人得到了工作，他们的薪资也在上升，但是仍有许多民众表示他们并没有从经济复苏当中得到好处。下面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阿瑞伯要照顾98岁高龄的母亲，全家的食物与药品的开销一直在上涨，但家庭收入却不见涨。
要想保持和过去一样的生活标准真的特别难，我们已经无法过上过去那种生活了。有的文章说现在有一场针对中产阶级的战争。
阿瑞伯的遭遇与新近公布的统计数据相悖，数据显示美国中等家庭收入上升了 5% 以上，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然而阿尔伯一家并不是唯一感到自己被甩在后面的人。
人们过去习惯的交换条件是先找一份工作干起来再说，然后在你20多岁、30多岁、50多岁或退休时的60多岁的各个年龄段，薪水会步步升高，让你能够安稳退休。但我认为如今人们觉得不再是这样了。
经济学者们表示，这个选举周期内存在的大多数民怨的背后驱动力是一种自己被背叛的感觉。
顶层5%的阶级仍然是唯一完全恢复到2000年水准的群体，他们已经收复失地了，但其他阶层还没有，因此在收入分配上是存在不平等的。你说的没错，不同群体间是存在不平等的。
一些经济学者将巨大的收入差距归咎于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贫困群体维权人士玛利亚·福斯卡里尼斯说，华盛顿用于把人们关进监狱的钱比用于帮助他们脱贫的钱多出了好几百万美元。
政府这么做真的是在浪费资源。有研究显示，为街上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比判他们有罪并把他们关起来更划算。然而在美国很多社区中，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却被送去了监狱。
华盛顿的不作为是许多人对即将到来的大选特别看重的原因之一。然而丹尼斯·阿尔伯却对此不抱希望。
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领域，我都持悲观态度。我不认为有哪位候选人能为中产阶级提供帮助。
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布莱克本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田纳西的第7选区，他于2002年进入众议院，他在众议院里担任多项的要职。日前来讲呢，他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专访，下面是专访内容。
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您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强力支持者，您为何相信他会是个很好的总统呢？
There are three issues that we primarily hear about in the campaign.
我们在竞选活动中主要关注三大议题。第一是国家安全，第二是就业机会与经济，第三是一篮子和家庭有关的议题，包括退休金保障等。川普在这三大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政策，这是很重要的。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人们相信他会更致力于支持军人，支持退伍军人，确保军人有保护我们国家安全所需要的装备。另外，在就业机会和经济、税收改革，还有解决美国国债议题上，在民调中，克林顿远不及川普。川普刚在宾州提出了儿童保育政策，我们有机会到那里为他助选。如果你到克林顿的网站，他没有任何儿童保育政策。另外，川普还提出家属护理储蓄账户，可以用来照顾儿童或者老人。建立家属护理储蓄账户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您代表田纳西州第七选区选民，您的选民在今年选举中最关注哪些议题？
In my district, we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mix.
我们的选区的产业结构很多样化，有汽车制造、娱乐和音乐。我们在坎贝尔堡有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另外还有农业。我们的选区也有黄豆出口商，所以什么行业都有。当然还有医疗保健。美国一些最大的医院管理者和提供者就设在我的选区。首先，我的选民最关心的就是确保军人受到妥善照顾，也要照顾退伍军人。另外，我们也要尽力为目前和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美国的经济稳定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制造产品，出口产品，我们进口部分零件，我们也制造汽车。我们在娱乐界的选民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贸易中这个问题很重要，货币操纵也是一项重要议题，这些都是我的选民思考的问题。当我回到我的选区和他们聊天时，他们会和我讨论我们即将在国会里进行辩论，以及今年总统选举中候选人提出的各项政策。
您向来十分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险改革，为什么您认为这项改革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呢？
First of all, it's too expensive to afford.
首先，奥巴马医疗保险太昂贵，很多人负担不起。我的州田纳西州是当时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90年代提出的健保计划的试验州。五年后，项目成本翻了四倍。十年后，田纳西州长必须取消这个有30万人参与的项目，因为这占了州预算的 35.3%。这只是单一项目，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负担不起，我们有这个经验。第二，奥巴马健保使用起来也太昂贵了，因为一个四口或五口的家庭自付金额高达6000、8000、10000美元，所以几乎只有在非常严重的疾病或者伤害时才会用得上。另外，保险公司现在也说提供这些产品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人们正在离开那个市场，这个项目正在崩溃当中。奥巴马政府应该说我们犯了个错误，这个项目不管用，我们支持国会撤销该项目，用个可行的计划取而代之。
您提到知识产权保护、货币操纵是您选民关注的话题，这些议题和中国都有关系。您如何评估过去七年多来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在贸易问题上，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更清楚、更直接地向中国说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保护知识产权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的司法机构应该加大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因为中国国内也有很多自己制作的娱乐产品和本地产品，也会希望那个专利是有意义的。如果你要在全球市场交易，你必须向希望和你做生意或者在你国家制造产品的人提供同样的知识产权保护。
您认为目前美中关系中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我想知识产权保护和货币操纵是两项挑战。在两国可以合作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打击伊斯兰激进恐怖分子上面合作，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另外，伊朗、朝鲜问题也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
恐怖主义是目前美国和全球面临的主要挑战。您认为在处理这个挑战上，美国应该采取哪些步骤保护国土安全？
首先，像我们一些盟友开始做的，就是要停止难民安置项目，让这些难民留在他们家园所在的地区，让他们留在一个安全区，在安全区内致力于保护这些人民。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我们都知道，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都表示要渗透这些难民安置项目，所以我们必须用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我们制定完整的难民背景调查程序前，停止难民安置项目。第二，我们应该跳过政治正确，允许我们的情报机构和执法机构彻底向恐怖分子嫌疑人审问问题。
您是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副主席，您认为美国应该如何能够在确保能源安全、推动企业成长的同时做好环境保护呢？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things we've talked about regularly，
在我们的委员会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制定一个能达到这些目标的能源政策。不幸的是，我们的能源部一直都没有为我们的国家制定出这样一套能源计划，他们一直没有采取行动。所以作为立法人员，我们填补这个空缺。是的，我们必须研究如何使用碳燃料。奥巴马政府一直抨击煤炭的使用，这是很不幸的。我们知道中国燃烧很多煤炭，他们也向美国购买煤炭。我们知道核能、水力发电、太阳能也是一个有智慧的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我们也要研究清洁煤炭技术以及能源效率，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的？
I think that just
我们希望和他们合作，讨论货币操纵和知识产权等议题。如果我们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对我们两国的经济都会有所好处。
布莱克本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安理会星期天举行紧急会议，讨论阿拉伯致命暴力急剧加剧的问题。与此同时，叙利亚和俄罗斯的战机轰炸了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的这座城市的东部地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大使说，阿萨德政权的态度非常明确，他只相信军事解决办法。他说他要通过军事手段攻占叙利亚的每一寸土地，他不在乎寻求军事解决办法会给叙利亚带来什么结果。美国、法国、英国召集这次紧急会议，目的在于向俄罗斯施压，要求他控制其叙利亚盟友，使他停止对被围困在阿拉伯市的275,000人的袭击。导弹袭击、桶装炸弹袭击以及炮火已经把那里的许多建筑夷为平地，街道上也布满了废墟和大块的混凝土。联合国说，大约有213人在这次最新袭击当中丧生。鲍尔说，过去三天，这座城市受到了150多次空中袭击。他指责俄罗斯和叙利亚为夺回重新控制阿勒颇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行动。另外，中东地区问题，从伊朗问题到叙利亚问题，以至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以及伊拉克问题等，仍然是这次联合国大会辩论的焦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去年七月，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几个大国和伊朗之间就伊朗的核项目问题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伊朗总统罗哈尼在联大会议上发言期间，呼吁美国加快履行协议的义务。罗哈尼说，
过去几个月来，美国没有全面遵守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是错误的做法，应当予以纠正。
让伊朗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外国银行不大情愿同伊朗做生意。鲁哈尼之后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还批评了美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提出的一项建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提议叙利亚境内所有战机都停飞，以便于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并在多方之间重塑信心。鲁哈尼说，
我们是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将人道救援物资运送到急需这些物资的那些人手上，但是这与所有战机停飞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停飞，不管你本意如何，只能是帮助恐怖分子。
鲁哈尼说，恐怖分子唯一缺乏的作战工具就是战机，假如叙利亚和国际战机停止运作的话，只会有助于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问题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警告说，以色列继续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做法，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失去以两国并存的方式解决冲突的机会。
从任何层面、任何形式上讲，那些定居点都是非法的。我方将继续尽一切努力，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就此通过一项决议。我们同时希望没有任何一方会投否决票。
但是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态度坚决。
纵观联合国对以色列一贯持有敌意的历史，有谁真的相信以色列会让联合国来决定我们的安全和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我们绝不会接受由联合国来对以色列发号施令。
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联大讲话中谈到了伊拉克在抗击伊斯兰国的战事中所取得的进展。
一年前我出席联大会议的时候，伊拉克大片地区处于伊斯兰国占领之下，如今我们站在同样的地方，在你们面前宣布伊拉克正得到解放，伊拉克人得以解放他们多数的国土和城镇，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团结和决心。
接下来，伊拉克境内针对伊斯兰国一项重大的攻势预计将在北部重镇摩苏尔展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个星期的美国空军正式为下一代的远程轰炸机 B-21 命名，但是所透露的细节微乎其微。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有关报道。
李宝，首先说说人们啊都是非常关注啊，这个高度的关注，可以说美国的这新一代的远程轰炸机的发展，为什么这个东西为什么引人注目？
我首先，远程轰炸机通常也是战略轰炸机，那么从这个历史来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安全，美国的历代的这个远程轰炸机都发挥了重要的这个战略性的作用。那么讲到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B-21 型，那么这也是美军所说的这个美军未来的这个战略力量的一个支柱，所以呢非常的关注。那么美国关注，美国的盟国也关注，还有那些这个使坏想使坏的人啊，就是想这个对抗美国的这些国家呢也是非常关注每一个美国下一代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到底有多能。
这美军这个星期就是说，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要为这个叫 B-21 的这样的一个叫远程轰炸机来命名，把它命名为就是叫奇袭者。但是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更详细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更详细的？
军方确实是在这个方面提供的信息不多，不过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说，它的外形有点像美国现在的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 B-2 型，可能大家都可能看过这个照片或者看过录像，就是非常扁扁扁的，然后机翼非常长，它这个性能呢就是非常的隐形。那么 B-21 型正在设计未来十几二十年将要建造这个呢隐形轰炸机呢，比现在的 B-2 型更加具有隐形性，而且呢穿透这个敌方防空能力的比现在的这 B-2 型还要更强一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是不是要有无人驾驶还是有飞行员驾驶，这个方面基本上是定了是有人驾驶的，
不是无人驾驶，
而且呢，机型平台呢也比较灵活，意思是说，今后呢，飞机建好以后，如果有新的武器出来怎么办？新的导弹，还有呢，新的这个传感器，这些东西怎么办？没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同样的机型上面做这样一个调换。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未来的这个设计的情况，这个进度还有生产的情况。军方也做了一些说明，说明年这一年当中呢就可以将设计呢这个做一个评估，然后呢大概十年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架可以造出来。然后呢军方是希望能够最终呢买100架，而且呢每一架能够希望能够控制在5500亿这个
每架5500亿
5亿5000万，
5500亿不得了，
没错，听起来很多，对，5.5亿。
说到这儿，李宝，就是最近我们注意到，就是中国呢这个表示在研制这个叫做量子雷达的这个工作呢，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说有可能呢能够造出一种叫所谓的隐形战机的克星。那这会不会对这个美国这个新型的这个 B-21 的远程轰炸机构成什么威胁？
我们这经常听到不同的名词啊，又是航母杀手，现在又来一个这个
叫克星。
克星，对，就是说中国它的这个科技发展能力当然是必须要去得到承认的。不过呢，美国在科技、军事科技方面的这个这种先驱、这种领先的作用、领先的地位还是没有动摇哈。那么至于究竟这个 B-21 型能不能够在未来十几二十年中造出来之后，对付当时那个时候的来自于中国或者俄罗斯的威胁呢？那我将这个问题直接问了空军部的部长，还有空军的参谋长，两个人都给我回答，就是说，他们对这个 B-21 型的这个项目非常非常的重视，而且会像用鹰眼般的这样一个目光呢，不断的注视这个项目的发展。所以呢，他们认为呢，这个B-21 型他们非常有信心 ，B-21 战略轰炸机到时候呢能够应对未来来自不管哪里来的这个挑战。
嗯，
林森，
好，谢谢李宝。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个小组委员会上个星期就南中国海问题分别举行了听证。议员们最关心的话题是南中国海为什么那么重要。议员们担心中国会在美国新旧总统交替的时候在南中国海可能采取挑衅行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分析报道。
9月21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海权及军力投射小组委员会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小组委员会主席福布斯表示担心，中国会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期间，或是新总统上台期间，采取挑衅的行动。
I'm concerned that China's
我担心中国国家主席可能会把奥巴马总统最后几个月当成一个机会，在南中国海宣布航空识别区，加强在斯卡伯勒浅滩地区填海造岛行动，并加快在这些人工岛屿上的军事化建设行动，来考验我们的决心。
9月22号，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也就国际仲裁之后南中国海地区的外交和安全问题举行听证。小组委员会主席邵建龙强调，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是长期的安全挑战，短期内也是引发矛盾和摩擦的地方。他对作证的专家提出的主要问题包括，南中国海有多重要，美国为什么要关注南中国海，如果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采取行动那又怎么样。在作证时，专家们强调了南中国海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是关于美国的领导权和可信度的问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在9月21号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有很多的利益。
We have a national interest 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我们在维护自由航行方面有国家利益，特别是可以进入亚太地区的海事公共疆域。我们在维护基于规则的体系方面，包括遵守7月12日的仲裁裁决方面，也有国家利益。南中国海地区争议得到和平解决，没有大国凌霸小国，当然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保障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列出的这些国家利益，现在在我看来，都遭到了中国的挑战。
I see is under challenge today from China.
专家们建议，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展示决心。来自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说，
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应该更加强硬和坚定，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华盛顿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觉得犹豫。
他觉得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他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自由航行行动，加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军事力量，使得盟友们担负更多的责任，并同时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国会应该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他说，如果美国在有优势的时候不展示自己的决心，那么等中国强大了，美国就会束手无策。英国 BBC 记者比尔·海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角力，既是战略上的，也是情感上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情感的成分很明显，因为你听过这样的故事，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另外，这也是有关国土统一的事情。香港、澳门回归了，但是台湾还没有。对美国来说，从情感角度来说，是谁是世界第一大国的问题。他们不愿意被看成是世界第二。
海顿出版过题为《南中国海亚洲权力之争》的专著。他在书中指出，虽然美中在南中国海地区并没有主权纠纷，但是南中国海的权力之争主要是美中之间的争斗。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朝鲜举行了一个航空节。下面呢是有关航空节的报道。
一架美式 F-16 战斗机从朝鲜上空飞过，这可是人们不常看到的情景。不过这是在朝鲜首次举办的航空节上的遥控美式 F-16 模型飞机。这次航空节圆山国际友谊航空节星期六到星期天在朝鲜东部港口城市圆山举行。航空节不仅是为了推广圆山的旅游资源，也展示了朝鲜的空军装备，包括从俄罗斯购买的米格29和苏-25地面攻击机。这位朝鲜的米格21飞行员说，
它比其他飞机快，所以要驾驶它需要技巧，飞行员有很短的时间思考，要很快做出决定。
航空节最后一天还展示了跳伞表演，参加表演的有来自美国的雅格·道格拉斯。
我很高兴，这里每一个人都很有礼貌，作为首批国际跳伞者参加表演很令人激动。
数千名朝鲜民众、外国游客和记者被邀请观看了航空节。
据香港媒体星期一报道，台湾民进党立委余婉如原定星期天到香港出席一个论坛，并且做嘉宾演讲，但是上个星期五得知他的签证被香港政府拒发。余婉如是蔡英文总统就任后第三位被拒入境的民进党立委，在此之前邱志伟上月初在香港转机的时候遇上台风，但是只得睡在机场。而郭正亮上月底原定到港参加有关两岸关系议题的湘江论坛，但是被告知不能够入境。曾经多次进入香港的余婉如表示，这次在香港举行的社会企业世界论坛是社会企业界的年度盛事，每年邀请上千名全球各地的人士分享他们的经验和观察，但是很遗憾没有办法将他在台湾的社会企业的经验通过这次论坛与大家分享，对此感到遗憾。据报道，在新替补成为立委的郭正亮上月底被拒入境的时候，有消息指出中联办曾经称所有的民进党出任公职的人士都将不得入境香港。香港入境处回复香港媒体的查询的时候称，不评论个别个案，审理申请是考虑相关因素和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放行。另外，在台湾确定无法参加星期二，也就是明天在加拿大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之后，台湾政府对中国的政治干预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遗憾。北京同时表示，这个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政府星期五确认没有收到国际民航组织邀请函出席9月27号的大会之后，蔡英文总统、外交部、陆委会都表达了强烈的遗憾与不满。陆委会在声明中对中国以政治框架借口打压台湾与会的做法发出警告，要北京当局严肃面对其片面作为的可能后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则将问题核心指向民进党政府，称台湾不能出席国际民航大会是因为民进党当局至今不肯承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共同政治基础，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因此台湾不能与会是民进党政府所造成。他要民进党反思为何三年前台湾可以出席会议，而如今却不能参加，而不是对大陆横加指责误导民众。 对于中国与台湾未能承认九二共识而拒绝让台湾出席国际民航大会，是否为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新的阴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亚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表示，中国近来一些举措确实没有展现善意，观察两岸关系的下一个里程碑将是蔡英文10月10号发表的双十演说，他等待观察届时北京会有何反应。卜瑞哲认为北京并非毫无弹性，他允许马英九对九二共识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允许他将九二共识定义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而且对马英九称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说法也没有提出异议。然而在处理中华民国的问题上，中国官方的立场一向是强调中华民国自1949年就不再存在。那么令人好奇的是，为何北京可以允许马英九模糊，却一再坚持蔡英文必须就九二共识明确表态呢？前民进党中央政策会主任严建发认为，中国一再以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对蔡英文步步进逼，就是想要把台湾引进一个中国的框框内，让台海两岸关系变成国内事务，如此外国便无法插手干预。严建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觉得这是语言游戏啊，因为它背后都还是一个计谋啊，就是要把台湾框进来。那你台湾框进来，你接受了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接受以后，两岸就属于国内问题，那别的国家怎么介入，日本美国怎么介入，说这在台湾来讲是一个陷阱，一个框框，那为什么台湾要接受呢？
严建发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它的名字是中华民国，如果要把台湾框进中国底下，双方如何能在平等基础上协商呢？因此他认为台湾人民不可能接受中国的条件。严建发说，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叫中华民国，所以如果两边要来协商什么或发展新东西，也在同一个基础上，而不是说我在他的框框底下，那是怎么谈判？那根本就是投降的，所以我认为不可能。
对于台湾无法出席国际民航大会一事，国际民航组织发言人安东尼·菲尔宾星期五告诉路透社，国际民航组织遵循联合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尽管上一次的第38届大会时曾经对台湾的出席做出安排，但今年的大会并没有类似的安排。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说，2013年台湾以中华台北民航局名义理事会主席客人的身份列席第38届国际民航大会，就是在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做出的个案安排。对于台湾方面表示无法与会影响台湾及时取得国际飞行安全相关的规范及数据，马晓光也对此回应说，一直以来台湾方面获悉有关国际航空安全方面的数据和资料的渠道都是畅通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也针对台湾未受邀出席国际民航组织会议的问题表示，国际民航组织及其相关会议总体是在联合国框架之下，国际民航组织本身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够参与它的相关活动。他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是没有权利参加这样的活动。过去在不违反一中原则的前提下，在两岸协商基础上达成的一些临时性安排并不构成先例。陆康并强调，中国的立场明确，对于台湾参与任何国际活动，只能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通过两岸协商来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最近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的时候，指责台湾总统蔡英文没有能够维持住两岸的现状。他还向蔡英文喊话，要求他必须就两岸关系的性质做出明确的论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陈德明是上星期在新加坡出席新加坡峰会期间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的。他表示，过去八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每次换人给海协会发函时，都会表示双方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开展两岸合作协商。然而蔡英文却没有继承马英九政府的做法。他说，所有人都知道现状并没有维持住。北京已多次指责台湾蔡英文政府拒绝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制度化交流机制停摆。蔡英文七月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曾表示，要求他限期接受九二共识的民意基础并不存在。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认为，从现实情况来看，两岸的现状的确没有维持住，但北京和台北对此有各自不同的解读。
那这个改变的话，两边的解读不一样。从大陆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说你的现状跟上一任政府不一样。
嗯哼。
啊，所以改变了。
对。
那从台北的角度来讲，那是因为我们有选举啊，那选举本来就会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就是 George W. Bush 当选以后，很多克林顿的政策他都改了。
蔡英文8月20号在迎来他执政百日之际会见媒体时，再次就九二共识的问题表态。他说，
这个问题啊，没有什么特效药或者是聪明的回答，只有一个老实的回答。也就是说，我们在520的演讲哈，已经尽我们所能把双方的立场拉近哈。那么在过去的三个月，我们也竭尽所能的来维持这个关系的稳定。
蔡英文在他的520就职演说中表示，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若干共同认知与谅解这个历史事实。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严振声认为，把责任全部抛给台北有失公允。他表示，如果北京当时将蔡英文所说的这个认知解读为民进党版本的九二共识，或许就可以解开目前的僵局。
他可以说九二共同认知就是一个中国，有一个中国内涵。因为蔡英文在就职演说的时候，除了提到九二共同认知之外，
对，
他也提到中华民国宪法，
对，
那就间接，就他绕了好几个弯。
对，
大陆就干脆把他，北京方面可以把他就直接解读连起来，就连起来以后呢，如果这边我们回应是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呢，那就责任真的不在北京了。
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对《联合早报》的专访中，用“邮报琵琶半遮面”的说法来形容蔡英文在两岸问题上的立场。
就应该说，到底是什么呀？我们应该明确，不能让我们去猜测这些话里是什么意思，应该很明确。这我觉得，而且过去你说你要维持现状，现状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啊，现状就是我们两岸的交往，两会的交往承认是在九二共识上交往，但你现在不给我维持这个现状了。
前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黄介正认为，邮报琵琶半遮面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创意。
但是邮报琵琶半遮面这句话我觉得有创意。有创意。我觉得是大陆等于传达了一个讯息，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有感受到你有在努力或最起码在绝对不能惹我的地方你都尽量避开了。
但黄介正表示，在目前形势下，北京要求蔡英文再进一步，甚至把琵琶完全放下来，这样的可能性在台湾不存在。如果让北京完全满意，蔡英文对自己的民进党自然无法交代。即将卸任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柏瑞光此前对台湾媒体表示， 目前的两岸关系虽非危机，但却已陷入僵局。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严振声认为，僵局持续的时间越长，摆脱僵局的难度就越大，而台湾处于弱势一方，目前的局面对台湾更加不利。他说，
那如果说说没有这个民意，那当然就早也要找出一个方法能够维持现状。
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表示，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必须经过两岸协商，而协商必须要在九二共识或者两岸同属一中的前提下进行。有分析认为，这一说法或许意味北京在九二共识的态度上有些许松动，暗示双方或能找到九二共识的替代品，亦或是回应蔡英文520就职演说所讲到的民进党政府将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也就是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一个国家两个区域的概念。对此，黄介正认为，这至少应该是说明关系不会继续差下去。
我觉得我是看到陈德明讲话，我是觉得说那个局势不会往坏的方向走。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台海两岸为九二共识陷入僵局之际，有观察人士说，美国政府对台湾选后的两岸情势继续保持沉默，这个现象背后意涵是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上星期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研讨会中，来自中国的华裔学者朱志群提出这个观察。目前是美国宾州巴克内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和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副教授的朱志群博士说，自520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奥巴马政府除了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等长期立场外，对于北京当局与蔡英文政府为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分歧僵持不下、无法恢复对话的局面，却没有公开或积极涉入。他认为华盛顿这种沉默或不作为别有意涵，值得进一步加以分析。朱志群说，
Interesting for me, the United States, the biggest external stakeholder.
对我来说有意思的是，美国作为台海最大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但是到目前为止他的态度是不介入。我们都知道，台北与北京之间有时候最短的捷径是通过华盛顿，可能华盛顿会有某种作为要促使两岸其中一方与另外一方对话，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努力，至少在台面上没有看到。
朱志群认为，要解开两岸僵局，灵活性将是最主要的关键，尤其是北京方面，他应该慎重考虑是否要继续坚持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朱志群说，
I think flexibility is key, especially for Beijing.
我认为灵活性将是关键，尤其是对北京来说，因为现在北京应该充分地理解到，要听到蔡英文口中说出九二共识这四个字或许不太实际。问题在于北京是否愿意接受某种非常接近九二共识的东西。我认为北京应该接受，也或许他会接受。
朱志群说，由于蔡英文的背景，北京对他并不信任，因此台北方面也要更清楚地界定他的立场，朝向北京的立场一进，双方才能找到一个彼此可以妥协的中途点来解决分歧。朱志群提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九二共识的相关说法，他让台北与上海的双城论坛得以举行，或许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模式。他认为北京或有可能接受这种模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研讨会另一个小组讨论中表示，华盛顿对这次台湾选举和两岸之间的问题的确较为被动，没有直接涉入，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对台湾有胁迫，但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威胁。美国也认为民进党与中国有可靠的沟通管道，美国无需介入其中。另外，习近平本人 对于处理台湾议题也有相当自信，并不希望美国介入两岸事务。葛莱仪说，
And Beijing really didn't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 United States to urge Tsai Ing-wen to accommodate.
北京并没有真的对美国施加许多压力，要美国敦促蔡英文接受中国的要求。我的分析是，习近平对于处理台湾事务有较大的自信，他有较大的工具箱来对付台湾，他不想要，也不认为有必要让美国涉入其中。他在与奥巴马总统的会面中就说过，希望美国不要扮演负面角色。另一个原因，美国没有介入其中或更积极调解，是因为美国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知道民进党与中国之间有可靠的沟通管道。
对于目前的局面，葛莱仪说，美国希望中国能对蔡英文政府展现更大弹性，也期待蔡英文与习近平对彼此的立场不要太过僵化，双方能找到一个新的方程式来作为彼此互动的基础。不过葛莱仪也提到，如果台海两岸关系出现三种情况，华盛顿还是会在必要时出手。一是美国认定台海两岸无法有效沟通，二是台湾对中国的政策被认为可能导致台海不稳，例如台湾的军事部署是防御性质或具有挑衅性，或是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或以台湾名称参加奥运。三是中国对台湾施压的性质与程度，而这也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部分，例如北京对台湾的经济压力是否加大，现在台湾观光业正面临中国游客减少的困难，接下来北京是否加大外交压力，台湾是否能够参加9月27号的世界民航大会等等。葛莱仪说，
The United States, if its concerns grow in this area, could possibly do the following.
如果美国在这方面的担忧增加，它可能会采取以下作为：公开发表声明表达它的担忧，私底下告诉中国它的行为具有反效果，会导致台湾人民对它更有敌意，甚至引发美中关系更大的摩擦。美国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来抵消北京的压力。
对于北京一再坚持要蔡英文总统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的政治基础，蔡英文七月间在华盛顿邮报的专访中已表示，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接受一些对方的条件，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及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这个周末在会见八位台湾泛蓝县市长时，仍然强调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是两岸交流互动的政治基础。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上周也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访中要求蔡英文对两岸关系做出明确论述，不要再油爆琵琶半遮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欧洲议会最近宣布，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的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入选欧洲最高人权奖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的提名。最近呢，伊利哈木在美国的女儿菊尔·伊利哈木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他说父亲得到提名非常高兴，同时希望更多的人阅读父亲的文章，了解他的思想，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以下是墨语的报道。
22岁的吉尔·伊利哈木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得知父亲获得萨哈罗夫奖提名的时候非常感动，他的家人对此也感到很欣慰。
我新疆的亲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就是我爸的现任妻子就是我的后母，他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奖项，我爸爸被提名，然后我也同时也跟他讲了，因为我爸爸也被提名了那个 Martin Annals 奖嘛，所以也跟他讲了这个，然后他就是非常非常开心。只要是因为被提名的是人情奖，他就觉得我爸爸的工作被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肯定，所以他非常欣慰。
居尔说，他希望这些奖项能够帮助改善父亲的处境。但是他表示，所有关心父亲的人为此付出的努力，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父亲多年来所奋斗的事业。
我个人希望这个会带来 positive 的一个影响，而且我认为事情不可能比现在还坏了，这 就已经是最差的 condition， 最差的一个状态了，不可能比这个还坏，所以我们就是想算是一种放手一搏的一种状态吧，拼一把，然后哪怕是并没有改变现状，但是如果能让足够多的人，更多的人知道我爸爸他过去这么多年来他 what he was fighting for， 如果能让所有人都知道就是我爸爸的我爸爸自己长期以来他真正就是努力奋斗的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那也算是对我来说，我还有我父亲这些朋友，我爸爸自己肯定也是一种欣慰。
菊儿说，在他眼中父亲是个既严肃又幽默，内心又非常善良的人。
我爸爸是一个又有幽默感又很严肃然后又很严格的一个人，他是很希望所有事情都变得很完美，然后他就希望帮助全天下所有的人，然后他就是过于善良，他就是看到任何人身上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他都会属于一种很不忍心的那种，他会用严厉的言辞，然后做的是心最软的事儿。
嗯，
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些不好的事情反而还发生在我父亲身上。我爸爸是我在这个我现在是22岁嘛，22年来应该是最崇拜的一个人。
嗯，
我很少追星，我并没有怎么追过星，但是我心目中我觉得是最大的偶像应该就是我父亲。
他说父亲不可能是中国当局所说的分裂分子，
如果我真的感受到的话，我父亲不可能让我继续在北京上课，我甚至上过3年寄宿学校，他不可能把我单独跟一堆这么几千个汉人 locked up 在一个学校里面的。如果他真的不行，真的这么痛恨汉人，这么痛恨为人和汉人在一个地方的话，他是不会这样子选择的，是不是？他肯定会选择让我上维语学校啊，在新疆人的地盘啊，就是别人的话里面来说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对啊，然后他从来都是跟我说你好好跟同学相处啊，不要有民族情绪啊，因为有一些时候我虽然是在北京出生长大，但是我自己都可以感受到有些时候的不公待遇。说之后我爸爸反而就会说哎呀你要理解呀怎么怎么样，他反而会去帮他们找 excuse。 如果一个真正的 separatist， 他们肯定会反而煽风，对于自己的女儿肯定说对他们就是这样不好，你就得这样想，这样才是真正的 separatist 分裂主义才会做的事情，对不对？爸爸一般都很温和，反而是他会跟我说哎呀你现在就是青春期啊，火气旺盛啊，所以你才会这么想啊，其实他们这样子是有理由的，他们没怎么见过啊blah blah blah，他们会给他们去找借口啊理由啊，还会去奉劝我啊。
菊儿说他希望人们能够阅读父亲的文章，然后自己做出判断，而不是盲目听信他人对父亲的评论。
不论是美国的媒体还是中国的媒体，他们都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 bias， 就是偏向的一方。我不希望他们就是只看就是外人的那种观点，而是多多看一看我父亲他自己的那些文章，然后看一下，再去自己自行判断我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不是盲目的相信就是国内的那些媒体。在不发表我爸爸任何文章的情况下，做出对我父亲的一种不良的评价。
从2014年1月15日伊利哈姆被中国当局逮捕拘押算起，他已被关押了2年半。据儿说，他的家人在7月初去乌鲁木齐探望了父亲，父亲的状态良好。
7月7号的时候，我的家人去探望了我的爸爸，然后他们就是会谈是大概是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说是跟之前的精神状态差不多，然后身体状况也跟之前差不多，总体上良好。我的家人有跟爸爸讲就是我在这边的生活情况啊学习情况，然后在监狱里面是不可以提到任何关于政治的情况的嘛，就是我们在这里做的这些事情他是不知道的，但我觉得他心里肯定有数。
三年前在北京首都机场一别之后，居尔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当时他与父亲准备前往印第安纳大学，他去进修，父亲则是去做一年的访问学者。但是在首都机场出境处，父亲被拦下禁止出国，只有他被放行，只身一人前往美国。居尔现在在印第安纳大学主修政治学和阿拉伯语，辅修中亚研究。他说他选择这些专业也是希望能为父亲做一些事情。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易华，播音师 Peter Huntley。 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见。